觉得有两个原因，我就说我不会急切。第一个原因是说，就直接讲，我觉得这是弥陀的责任，这是佛陀的责任，佛自然会去安排这些事。那么我们人只是量力而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交给不可思议的佛啊，不可思议的弥陀去运转，让他去安排，一切都有他在安排。那上师是做一个佛弟子，就是做应该做的，说应该说的，只是这样而已。但是他的成败得失变化如何，就是让佛去安排。不仅说法是属于这样的态度，那个包括说就是说一切在进行的，那么遭遇的、领受的多好多满足，其实也是这种心情。因为这一切通通都是弥陀的恩赐，这一切通通都是弥陀的安排。这是第一种心情。那第二个心情会让上师不会急切的很急切的告诉你们说要赶快啊，不赶快不行。第二个原因是说，我感觉这个也是就说急不得的了。你人生走越久你对这个世间观察越久，体会越深，你自然而然会看破这个世间，你自然而然会柔软，会感觉自己很卑微、渺小、无知，而怎么样？而愿意皈依耶。如果我们还不够，年纪还不够大的话，我说年纪不够大的意思是指，如果我们的心还太年轻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世间很好，很长久，觉得自己有很多优点，那么觉得世间是很美好的，那觉得说这个事情是可以由我自己来决定的，或者觉得什么事情是可以预期的，你就会以为是这样了。你可是你人生呢，你经历越多的事情，你会慢慢会感觉，会你慢慢会去发现一个事实，其实人间事情99%以上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有很多事情，绝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冥冥之中有不可思议的因果业报在做决定。那上师今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触，应该是说我也经过大概20年的思考，20年的苦修，最后终于才愿意以柔软的心，以谦卑的心，很欢喜的说，一切让不可思议的因缘，一切让佛来安排，然后自己随顺因缘，在这世间，那么做似乎应该要做的事情，说似乎应该要说的事，但是也不要过于坚持，那以上我所说的这一些，都是经验之谈，不是看什么道理而来谈的，是属于自己的人生体验。自己真正的感触，那么自己就是从佛法、从经论里面，经过几百千次的思考，而最后所确定的答案说，唯有皈依弥陀，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如实、最妥当，也是一条捷径，就解脱的捷径。所以如果你们有福气的话，那就心就怎么样，如果你们有福气的话，就希望就是说如果你们有福气的话就怎么样呢，你们就会很虔诚的皈依弥陀， 所谓皈依的意思就完全交给他，那生活只是随缘度日，饥来吃饭，倦来眠，随缘度日，过平常人的生活，做平常的事情，说平常的话，那就是去了自己的业，了随缘了就业，那么完全心完全皈依弥陀。这个是如果有最大的福气就是这样了。那么如果时节因缘还没到，你还没办法很谦卑柔顺的感觉说唯有佛才是最温暖的，唯有佛才是最爱护自己的，唯有佛才是自己最后的依靠。如果你的时节因缘还没到，你不会体会这样的。以上是自己来讲的话，我应该是在从差不多大概四年或者五年前，才慢慢的感觉这件事，然后一直到了差不多差不多这一年多以来，才感觉这个心越来越切，才越来越亲切。这个不是理论，越来越亲切。那差不多到最近这一两个月吧，甚至可能是最近这一个月而已哦。觉得怎么样呢？还是只能够这样形容，越来越亲切，这样，很亲切，很亲切。就是说，理所当然呐、那如果时间因缘还没到，那上师勉励你们，就是说，要真正的信是不太容易的，可是无所谓。就早晚念佛，念佛，就是早上要出门之前，就是一分钟的时间而已嘛，合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一句也可以，两句也可以，三五句也可以，就是看你时间多寡，合掌就是一心呐、合掌。我这个念佛为什么那么合掌？它不是像那个打气功这样打出去说南无阿弥陀佛，它不是这样，它抱圆所依啊，这个双手合一啊，放在心胸前面，表示一心呢、在那个时候很虔诚，很专心的说南无阿弥陀佛，好像一句话就够了，我认为一句就够了。好，晚上回来。晚上回来家里比较安全，这个比较无所谓了。早上要出去之前要先合掌啊，睡觉之前，明天早上能不能醒过来不晓得。有的人晚上睡觉，白天睡到半夜就走了。晚上要睡觉之前，南无阿弥陀佛，好一句就好了。那可以。人间呢、这个真的是。今日不知明日事、好，那这样就是早晚啊一句佛号，那么你慢慢会变化的，你不用想说那一句够不够，我这个白天再跟他多练几句。如果你那个早上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真的哦，有一点怕的，赶快练哦。我告诉你，这样就够了，那一句话会影响哦整天的了，一句佛号。会影响整天的。以前据说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有一个人要修行，那舍利弗尊者说，这看他过去五百世都没有佛的因缘叫他不用来学修行啊，就回去就是侍农工商，继续去这个过凡夫的生活吧。那个人就哭说他想修行，所以这个哭得让佛陀在里面打坐就听到了，佛陀就叫他进来。 他说他要修行，他舍利弗尊者叫我回去说五百辈子里面没有佛陀因缘。阿佛陀就跟他看，那看着说他有很久很久以前了，不晓得几千万年以前吧，说有一次被一只老虎在追啊、哦、结果他跑到树上，阿弥陀佛啊，跑到树上去，哎，他说他这个已经因缘成熟，他有佛缘了，所以佛陀就度化他这个出家学佛，据说不久之后就证得阿罗汉果了。哎，他是几千万年前念一句佛号，哎，解脱了。那个有因有缘。那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如果一说这样的念佛的功德过去是怎么样，有些人他们就人什么什么那个，我们人是从那个星星变来的啊，星星是从那个地上爬的变来的，地上爬是从海中游的变来的，要进化了。其实这些是我可能没有能力批判说它是邪见的，但是我知道那个唯物论进化论是我觉得太武断了。我觉得那个我们今天整个社会这么乱，跟这个就是迷信唯物论有关系。迷信它没有证据它就这样讲了，事实上最尖端的科学知识没有承认进化论是没有承认进化论是正确的，到目前进化论事实上是一个假设推论呢，但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更好像更有系统的说法，那人类啊，哎，很多事情都很有科学精神，很有经验主义的精神，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科学家在很多地方都有经验主义的精神，怎么偏偏在这件事情上哦很迷糊，很多科学家都没有证据没有经验就承认说我们是从星星变来的，那么星星是从地上爬变来的，地上爬是从海中变来的，就是这件事情是没有根据的话，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变成大家都肯定这样的，其实这是一个邪我就是说有人说他是邪说了，那上师没有资格批判他是邪说，可是我知道我根据经验主义我知道他这个是没有证据的假说了，推论呢、啊，很大胆的推论，很大胆的推论，非常大胆的推论。可是我们因为有些科学家他没办法忍受生命的起源，人类从哪里来，没办法忍受没有答案的结论，所以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竟然就是以进化论作为生物学的课本，作为高中的生物学的这个教材，会教的生物学老师会提醒学生说进化论目前没有定论，很多人在质疑他，可是比较不细心的老师就照本宣科，按照那个国中高中的这个生物学的教科本就是这样教，让人们误以为人一死就白了，从死就没有了，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其实这个说来也话长吧，那上次也看过很多遗传学的书啊，也看过很多生物学的书啊，有很多他所说的那个证据都非常薄弱，那么比较理性的科学家，比较客观的科学家，或者对宗教没有排斥的科学家，其实他们都很客观的说进化论破绽百出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现当代的科学承认人是从星星变来的，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样，那是少部分科学家假设推论是这样，推论这样，可是有很多有理性的，甚至我认为这样的倾向趋势越来越多，科学家很清楚的了解进化论是一个假说吧，推论嘛，那证据有的错得太离谱了，有的错得太离谱了。你们那个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如果对进化论的破绽，就是说对唯物论是充满漏洞百出的一种推论，对有关这一方面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买一本书来参考。上师最近在现代禅教团推荐一本书，叫做那一本书叫什么？我不再笃信进化论，有一本书是这样，因为这一本书比较深入浅出，很通俗的，他大部分都引用国外尖端科学家的看法，那非常好，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啊，你们可以请这个明音师傅啦，或者这个明慈师傅啊，统一去买回来啊，我们用出版社的名义跟他批比较便宜啊，那个大概我们那个根本道场。有跟他批100本回来，100本我们跟他批是50%而已，打五五折，要以出版社的名义跟他批，就打55折，也比较便宜。那一本书就是说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参考。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世界很微妙了啊。你如果对人体的构造有趣，稍微去读一下的话，你不敢对你的那个，不敢对你的这个。大脑神经这么有自信呢 啊就整个一个宏观的角度、巨观的角度来看，人类啊，就好像是哦，在地上爬会大便的那个蚂蚁啊，那一只蚂蚁那么傲慢，它能够决定宇宙是怎么样啊？它连自己是什么都不懂了。我们整个身体有多少个白血球？白血球的那个构造、细胞以及那个细胞里面的基因里面呢、哦，它的形成。它的种类、它的作用、它的机制，脑神经细胞有40亿的脑神经，光是脑神经有40亿的细胞，那个细胞就能奥妙无穷啊！那人体的那个奥妙，那个都是天文数字的，那个都好像一个小宇宙一样啊！人类的智慧从现在开始以这两百年的进步情形的那个。的这个科技、科学知识，来把它做等量，就是等速的前进、等速的这个进步，在200万年呢都没办法了解人类身体的奥秘，就在10000倍了，在一万倍的年代都没办法了解身体的奥秘，这样的情形连人类自己都不晓得了，这样的人类这么浅见能够来判定。人死后就一无所有，有能力来判定人类生命的起源是什么吗？那是很傲慢的。我们现在科学这么发达，有能力打人造卫星去什么月球，或者说这个，用那个旅行号卫星来探测金星、火星的奥秘，可是包括连一个细胞都制造不出来，连细菌它都制造不出来，就是运用。不是用繁殖的方式，不是用生物，不是用有生命来生有生命的，就是用科学的能力，不要用繁殖的来制造一颗细胞都没办法，那更不要讲说我们那个眼球神经的构造，更不要说那个心脏，那个心脏的作用，哦，那一些都是真的是太奥妙了，那太奥妙了。所以在一万倍的这个年代，200年科学的进步，在10000倍的进步，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探查身体的全部奥秘啊！这样的情形，需不需要人类需不需要学习谦卑啊？谦卑，我们顶多，抱持经验主义的态度，不晓得，承认不知道，我不晓得，那什么是我知道的？我知道人类很卑微、渺小、无知，人世间无常，终有一天都会死。你提认这一些，很自然而然就会升起一种无形的信仰的力量。这无形的信仰力量没有偏离经验主义啊，还是一样啊。那么，所以上次才讲说，要真正皈依弥陀啊，你要有智慧啊，或者说你要人生有体验呢、啊，很自然而然你就会皈依啊。它绝对不是迷信，它是一种智慧发展到一个极致之后，或者说福至心灵，突然之间因为自己的善根花落，善根像花现，突然之间接续着 过去世的因缘，突然之间啊，一下子相信了。所以佛教的所谓解脱者，解脱者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叫做正信的，就是亲证他所相信的东西，还是信而已，信心成就了。所以以上这一段话做一个小结论，就是说有福气的话，就是一心归命弥陀。如果时节因缘没到，好像上师鼓励你，奉劝你，就是早晚特别要出门要远行的人，念一句阿弥陀佛，晚上要睡觉之前先念一句佛号，保证明天还能够眼睛还是能够张开，你危急存亡的时候先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才让他去吧，才让他去做主吧。不管什么时候，最危急的时候先一句佛号，其他的就让他去，最起码要能够做到这样。那如果这样还不相信还做不到的话，那就人生就是说还要再去好好的去体会一番吧。可能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哈，等到所以我是觉得年纪大的人呢、有智慧啊，年纪轻的人聪明，年纪大的人有智慧。我们年轻的人呢、年轻的心有很多理想，很多抱负啊，可是人类最终的结局是死亡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走，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走。而且今日不知明日事，今日不知明日事，所以可能你要人生多经历一番事情，最后你才愿意承认说，哎，真的是人力人智有限，而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能够逆料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能够随意安排的。所以你们如果有比如说像那个名利啊，你们这么久都念佛，这是有福气，就要继续虔诚的念佛，这是很好，有很好的福报，很好的福报，上师也是念佛人，念佛非常好啊、那念佛不是在赚钱，不用去跟他计较，一百两百，一千两千，不念了，就是念佛就好了，大概是这样吧。其他的上次感觉说都是属于平常事，平常做人的道理，那个不管要不要修行，不管要不要念佛，做人本来就是要做好嘛，那是你做人做不好，人家不跟你相处啊，你不诚实，人家不跟你做生意啊，你犯罪，国家会制裁你啊，做人本来就要好嘛，那个做人的道理那是不平常，而修行就是念佛，就念佛皈依佛，这个是最精简的了。上师自己修禅，谈禅十几年，最后也是皈依弥陀。你们现在能够皈依弥陀，跟上师就是师兄弟啊，同样都是同修啊，大家一起皈依弥陀。那弥陀是什么意思？你不用去想，不用去想弥陀多高等等，弥陀就是不可思议啊，无量光，无量寿。弥陀又叫不可思议的光，不可思议的寿。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你不用去思议它，你就只管皈依不可思议，皈依不可知的法界，那个力量，总而言之作用很大，作用很大。你们看得出来吗？上次很安心，你们看得出来吗？我偶尔都会问现在的同学，你们认为上次跟你们什么地方不一样？他们就有的说，有的说上师很庄严，我说你说到皮毛，呵呵，有的说，这个上师很豪情，我说，好吧，我听到了，有的说上师很善良，我说还不错，这个说我很善良还好，有的说上师很慈悲，我说没有吧，我觉得我是被救的人呢、我是被人家救的人，我有什么慈悲？那有的人说，说上师好像 好像很没有挂碍的样子。哎，我说你蛮会观察的啊。上次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我没有什么牵绊，没什么牵绊。如果有牵绊的话，大部分都是因为别人，因为别人要让我牵绊呢、啊。大部分关心别人呐、啊，也没有能力帮别人的忙，但是会关心呢、啊，替他忧心呢、啊。但是那个很快又回复到无碍的心了，很快又回复了。反正都为什么没有挂碍？当你心中有佛的时候，人间一切的遭遇都不足为奇呀、啊，不足为虑、啊。你即使走暗路，即使碰到什么样的凶神恶煞，你只要心中有佛，你只要你早晚经常念佛的人，你就吉祥。不是临场才不怕了，很自然而然你根本就不会碰到，因为你心中阳气充足啊，你根本就不会碰到。你其实碰到的话，你也可以跟他讲商量啊，因为那个黑天，就这样啊，我念佛的人啊，你要找已经找阿弥陀佛好了，不要找我。你心中如果有佛的话，你会很安详。所以，我自己感觉都觉得说太多次都觉得很夸张，太自傲慢了。不过真的很喜欢当念佛的人，你们也好好的念佛吧，跟上师当师兄弟啊，当同修道友。我们都是这个同修，都是同修道友。那么上次以上所说的念佛的道理，以及那个就是念佛的这个的好，那个是哈、哦，是把上师最近的体验、最近修行、最近学佛，那么就是有成长的部分，就是最新的体验。最近的心情来告诉各位，是这样的。那由于上师这个学佛信佛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最近的感受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经历很漫长的时间才有今天这样的心情。所以也许你们听来觉得有怀疑吧，这么真的是这样吗？就这么简单吗？你们会这样的怀疑、犹豫也是正常的。那我要讲的是说，我只是因为把我最近的体验告诉你们，所以你们不了解、你们怀疑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要用说明的话，说明我为什么皈依弥陀，我说可以写一本书啊，可以把那个心路历程、思考的次第、感受、经验、观察的心得，那个可以写一本书，可以讲一本书啊，讲不完呢。那一个强调科学精神、经验主义的人，佛教界很多道友都知道李延松就是强调经验主义的，月亮假地气。可是这么理性的人，这么强调经验主义的人，为什么很心甘情愿的皈依弥陀？这里面应该有他的道理吧，应该有他的道理吧。所以如果你们有怀疑的话是很正常，那么上师鼓励你们继续运用经验主义，继续运用科学精神去观察人间吧，观察人生吧，去生活吧。